你仆人每一次站在讲台的时候，都需要你的怜悯，都需要你的洁净，都需要你的充满，都需要你的引导。我相信我每一个弟兄姊妹进到你的面前来，也同样需要主的吸引。因此，我们把我们的心怀意念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求主开广我们的心，求主照亮我们的心，求主虚空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向你大大张口。让我们透过人能够领受你上面来的恩典。主啊，我们仰望你，给我们有力量；我们仰望你，给我们有精神。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
门。
那请大家看圣经《创世纪》第39章。
请大家一起看圣经《创世纪》第39章。
《创世纪》第39章。
创世纪第39章，
我们从第一节念起，念到第18节。
我们从第一节一路读到第18节。
找着了，我们一起来念。
找到，我们一起来读。
约瑟被带下埃及去，这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人撒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事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事后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约瑟原来秀雅俊美，这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啊，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作这大恶得罪上帝呢？” 后来他天天与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他还在处。有一天约瑟进屋去办事，家中没有一个人在那屋里，夫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把衣裳丢在夫人手里，跑到外面去了。夫人看见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
就叫了家里的人来，对他们说：“你们看，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家里，要戏弄我们。他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寝。”我就大声喊叫，他听见我放声喊起来，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到外边去了。妇人把约瑟的衣裳放在自己那里，等着他主人回家，就对他如此如此说：“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那希伯来仆人进来要戏弄我，我放声喊起来，他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出去了。”
好，我们就练到这里，下面就讲到约瑟被主人下在监里。
我们就读到这里，下面是讲到约瑟是被放在监里头。
我们由约瑟的事可以看见一个与神同行人的遭遇。
我们有约瑟的遭遇，一生看见一个与神同行的人的遭遇，
也看见这样的人在一生之中所产生的影响，
又看见这种种的人一生当中产生出来的功效。
昨天我们讲到他在富家里年轻的时候就与神同行，
昨晚我哋讲到佢喺年轻嘅时候喺父家就已经能够与神同行。
与神同行有两个很明显的记号在约瑟的身上。
与神同行有两个好明显嘅记号喺约瑟身上能够睇见。
那是他以后一辈子所常有的。
是他以后一生都常有的，
不是一时才有的，
不是一时才有，
那就是分别为圣的见证，
就是分别为圣的见证。
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对于是非的观念和道德的标准你的看法怎样。
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你对是非和道德的关系是怎样看法。
好多时候来我发现基督徒他的标准他的观念与世界人一样。
好多时候我发现基督徒对道德的标准同世上其他的人一样。
常常我们劝一些弟兄姊妹，你不要这样做，你不要那么做。
常常我们劝弟兄姊妹，你不要这样做，不要这样做。
他们很有理由。
他们很多理由。
说大家都这么做。
他们说大家都是这么做。
教会里头好多基督徒都是这样做，
甚至教会好多基督徒都是这样做，
牧师都是这样做，
牧师都是这样做。
为什么我做就不对了？
那为什么我做就不对呢？
的确，如果我们要跟人同行，这种态度是对的。
的确的，如果我们是与人同行的话，这样的态度是没错的。
如果我们立志要与神同行呢，都有神的观念和神的标准。
但是如果我们要与神同行的话，我们就要有神的观念和神的标准。
就好像你要到美国来，你都要按照美国的标准。
就好像你来美国的时候，你就要按照美国的标准。
你到什么学校去，你就要合乎那个学校的标准。
你去哪间学校读书，你就要按照那间学校的标准。
要不然你根本不可能来到这里，也不能进那个学校。
否则你根本不可能来到美国或者是入到那间学校。
我们要与神同行，都要与他的标准他的观念相似。
我们要与神同行，一定要与他的观念和标准是相似。
所以在这一点来说，一个基督徒与神同行是相当孤单的。
就以这一点来看，我们就知道一个与神同行的基督徒是非常的孤单的。
他不大容易被人了解，
他不是那么容易被人了解。
在这一点上他也没有方法妥协。
在这一点上面他也没办法妥协。
好像不大通人情。
好像看上来都不近人情。
难怪的有人说这个人信主啊，信得无情无义了。
不怪之有人说基督徒信主之后信到无情无义。
但是在约瑟的身上我们看见第二个记号。
同时我们在约瑟的身上看见第二个记号，
他能够对他的父亲有很敏锐的甘心乐意的反应。
他能够对他父亲有一个很敏锐甘心乐意的反应。
父亲有需要的时候，
父亲有需要的时候，
他说我在这里，
他说我在这里。
在这一点上好像他也很通人情，
在这一点看上来他好像很懂人情，
很好讲话，
好会讲说话。
别人听不见了，他听得见了。
别人听不见的东西，他听见了。
别人不晓得躲到哪里去了，他从那个躲的地方跑出来说我在这里。
别人不知道躲在哪里，他却走出来说我在这里。
因此我们看见一个与神同行的人。
于是我们看见一个与神同行的人。
如果在一个团契里。
如果在一个团契里。
如果是在一个教会里。
在一个教会的里头，
你就常常容易发现，
你就会常常的容易发现。
什么人呢？
是什么人呢？
就是当教会有困难的时候，他常常站出来了。
就是当教会有困难的时候，他常常会站起来。
当主有个需要的时候，别人都不闻不问，他站起来了。
当主有需要的时候，别人不闻不问，但是他会站起来。
他是最忙的人，
他是最忙的人，
他最愿吃苦的人，
他是最肯吃苦的人，
他是最愿意摆上的人，
他也是最愿意摆上的人。
别的人不动心，他的心被感动。
别人的心可能没有感动，但他却受到感动，
被主的需要所感动，
是被主的需要所感动。
所以这样的人你也发现是最可靠的人。
这种的人你会发现他是最可靠的，
最忙碌的人，
是最忙碌的人。
这样的人我们在一个团体里头有的话，这个团体就一定有一个很稳固的根基。
如果一个团契能够有咁嘅人喺当中，呢、这个团契一定系有好稳固嘅根基。
巴不得我们来审查一下，我与神同行有没有这两个记号？
巴不得我哋喺神嘅面前审查，我哋话与神同行。
今天你在团契、你在教会里，你站在一个什么地位？
究竟今日你喺教会嘅团契里头，你站嘅系咩地位？
你对于教会的需要采取一个什么态度？
你对教会嘅需要采取咩嘅态度？
我们不是光嘴巴里说与神同行，与神同行。
我哋唔好净系喺口里边话与神同行，与神同行。
到底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记号在我们的态度和生活里面？
到底我哋有冇咁嘅记号喺我哋嘅态度同埋生活上面？
某一方面是最坚定不妥协的。
某一方面我哋要最坚定最唔能够妥协。
但是在某一方面我们是最容易与人合作的。
但另一方面我哋又要能够最能够与人合作的。
这样子一种人的动力不是出于自己。
呢一种咁嘅原动力唔系出于自己。
没有一个人天生喜欢跟别人站在对立的立场。
冇人一生出嚟就系要同别人对立嘅。
我们人都喜欢随和潮流，赢得人心。
我哋人都系喜欢随和逐流，迎合人哋嘅心嘅。
诶，没有一个人甘心吃苦，
亦都冇一个人会甘心系吃苦。
没有一个人甘心在那里被人欺负，
亦都冇一个人会甘心系被人欺负。
为什么他不怕吃亏呢？
但系点解佢会唔怕吃亏呢？
这绝对不是人心所愿意承受的。
这个绝对不是人心所能够愿意接受的。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人呢、吃苦还容易一点，吃亏很困难。
人呢吃苦都还容易，吃亏呢就更难。
所以你给我一点苦没有，对，做功课很苦，不在乎的。
做功课就好苦了。
一个人呢故意来欺负你啊，是气得不得了。
但如果一个人特登来虾你的时候，你就好激气了。
这个教会里头常常你越爱主，人家越欺负你呢。
你在教会里头越爱主的时候呢，越多人虾你。
好多时候呢我们这个好汉不这个绝不能够忍受这样委屈。
好汉呢一定不可以忍受咁嘅委屈。
到一个地步我不要吃亏了。我要聪明一点。
到一个地步呢我会说我以后不公平了，我要聪明一点。
但是一个信主的人、爱主的人、与主同行的人，多少有一点像主耶稣那样愿意吃亏。
但是一个爱主的人、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大概都会是像耶稣基督一样，
怎么能够有这样子的一种表现？
怎样才能够有这样的表现呢？
必须要有天上的荣耀吸引，
必须有天上的荣耀来吸引。
正如同约瑟，他有一个天上的荣耀吸引他，
就好像约瑟有天上的荣耀吸引他一样。
在约瑟的时候没有圣经，
在约瑟的时代没有圣经，
所以神常用异象异梦把未来的事启示出来。
所以神常常用异象异梦将他的旨意启示出来。
神就给约瑟看见两个梦，有了荣耀的将来在那里等待他。
约瑟看见两个梦是一个荣耀的将来等待他。
一个人爱神，神就一定要把这样的启示给他。
一个人肯爱神，神必定将这种启示给他。
一个人爱神，也必定爱神所给他的启示。
一个爱神的人也都必定爱神所给他的启示。
所以这个荣耀的盼望一次的鼓舞着约瑟在那里追求要得神的奖赏。
所以这个荣耀的盼望一直的鼓励着约瑟不断的继续的追求得神的奖赏。
我们今天有了圣经，
我们今天有了圣经，
圣经讲得明明很清楚，
圣经讲得很清楚，
就是神要把许多的儿子带到荣耀里去，
就是神要将很多的儿子带到荣耀的里头。
那这里神就在圣经里面把这个荣耀的将来启示给我们，
就是圣经将这个荣耀的将来向我们启示。
我们知道以弗所书是写给那些爱主的人的，
我们知道以弗所书是写给那些爱主的人。
怎么能够让这些人一直不断的受吸引在爱主的道路上前进呢？
怎样使到这一批爱主的人一直受吸引向着这个这个目标来前进呢？
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就有一个很迫切的祷告。
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就有一个很迫切的祈祷。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将那赐人智慧启示的灵赏给我们，
将那赐人启示和智慧的灵赏赐给我们，
使我们真知道他，
使我们真知道他，
又知道他向我们，他给我们所有的盼望有何等的荣耀，
俾我哋能够睇见佢所俾我哋个盼望有何等嘅荣耀，
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
佢嘅恩召有何等嘅指望，
并且他在我们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
喺我哋所信嘅人身上所能够显嘅能力有何等嘅浩大。
保罗知道做一个爱主的人，用一些道理鼓舞，这个道理是没有持久的力量。
保罗知道用一啲普通嘅道理嚟到鼓励人系唔能够有持久嘅功用。
让人自己靠自己刚强，这个刚强是非常的短暂。
要靠人嘅刚强，这个刚强系好短暂嘅。
只有一个，就是神的圣灵把他将来的荣耀真正的启示在我们的心灵里面。
只有神的圣灵将将来的荣耀在我们面前启示出来的时候，
让我们里头感觉到不是一个空洞的，不是一个虚无的，乃是一个属灵的实际，
让我们感觉到不是一个空洞的，一个虚无的，乃是一个实际，
那这样子才能给我们一个超然的力量，能走主耶稣基督的道路，
再给我们一个超然的能力，能够走主耶稣基督的道路。
这就是保罗走天路的秘诀，
这个就是保罗走天路的秘诀。
你看见他是何等的高超，因为这是高处来的能力。
你看见这个是何等的高超，因为这个是从高处下来的能力。
你看他是何等的容易得胜，因为是属灵的能力，当然超过世界上一切的力量。
你看见这个是何等容易得胜，因为这个是从天上而来的能力，胜过地上一切的能力。
巴不得这是我们在冬令会的时候，
巴不得我们在冬令会的时候，
如果你心里面对于基督徒的将来还没有把握，没有看见，
如果你对基督徒的将来没有把握的话，
你对于神所应许那荣耀的指望你还感觉很模糊，
你对神应许对将来的那个盼望仍然很模糊的话，
你要知道这不是一件小事，
你要知道这件不是一件小的事情，
这关系太重大，
这个关系太重大了，
巴不得我们个人找个时间到主的面前去祷告，
巴不得我们个人找一些时间来到主的面前祈祷，
让我们被灵感动看见那个荣耀的事实，
让我们被灵感动看见这个天上的事实，
只有祷告能够借着使圣灵做工，
只有藉着祷告能够让圣灵做工，
也只有圣灵能够把我们带到灵的那个实际里头去，
也都只有圣灵能够带我们进入到灵的实际里头。
当你在灵的里面有所看见的时候，地上的东西就算不得什么了，
当你在灵里面有看见的话，地上的事就不算是什么了，
那一个得胜是很容易的了，
这样的时候得胜就很容易了，
这就是约瑟所以能够一直前进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这个就是约瑟能够一直前进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我们今天来看一看约瑟被卖为奴到了波提法的家里，
我们今天来看约瑟被卖去到波提法家里，
你说为什么与神同行的人常常有这么多的苦难，
为什么一个与神同行的人成日都有这么多的苦难，
实在是太难了，太苦了，为什么呢，
实在太难太苦了，为什么呢，
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谁人没有苦难，
弟兄姊妹，我们有哪一个在世上是没有苦难的呢，
耶稣讲得很清楚，
主耶稣讲得很清楚，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你要不受苦你不要在世上，
你如果不要受苦你不可以在世上，
苦难就这个世界上必须有的，
苦难是在这个世上必须有的，
抗拒罪恶有苦难，
抗拒罪恶会有苦难，
难道犯罪就没有苦难，
难道犯罪就没有苦难吗，
约瑟受苦，
约瑟受苦，
卖约瑟的哥哥受不受苦啊，
卖约瑟的哥哥有没有受苦呢，
我们来看一处圣经，
我们来看一处的圣经，
请看这个创世纪第，我这里没有写起来啊，42章可能是，
创世纪42章，
创世纪第42章21节，
创世纪42章21节，
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弟兄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了，
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 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受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
这是十几年以后的事情。
这个是十几年之后的事情。
这个约瑟的哥哥跑到埃及去求粮食。
约瑟的哥哥去到埃及求粮食。
那么他的弟弟约瑟就要考验他们。
他们的弟弟约瑟就要考验他们。
在这考验的时间。
在这个考验的时间。
他们就说了这句话。
他们就讲了刚才那句话。
什么话呢？
是什么话呢？
就是从前那卖弟弟的那一幅图画。这又出现在他们心里头，
就是从前他们卖他们弟弟的时候，那幅图画又再次出现在他们面前。
他们良心有愧，
他们良心有愧，
他们良心不安，
良心不安，
随时这一种的内疚，一种痛苦会再跑出来，
随时这一种内疚，这种痛苦会跑出来。
由这里就晓得这十几年他十个哥哥到底快乐不快乐，
你可以知道这十几年来他的哥哥到底是快乐还是不快乐。
所以这个世界上有苦难，但是苦难却是不一样的性质。
我们看见在世上是有苦难，但这个苦难可能有不同的性质。
有的是外面苦，
有的是外面苦，
有的是里面苦，
有的是里面苦。
如果要你拣，你拣哪一个？
如果你拣的话，你拣哪个呢？
你拣外面苦还是里面苦啊？
你要拣外面苦定里面苦呢？
我想我都喜欢外面苦一点，里面不要苦。
我想我们都是想外面苦一点好过里面苦。
我们在美国外面不大苦，但里面苦得要死，有时候。
我们在美国呢，通常外面就不苦，里面就苦到要命。
有的是先苦，有的是后苦。
有的是先苦，有的是后苦。
你喜欢哪个苦啊？
你喜欢哪个苦呢？
你说我喜欢先苦。
你大概会说我喜欢先苦。
的确先苦后甜总是好的。
先苦后甜总是好一点的。
我没有一个人喜欢先甜后苦。
我想没有一个人会喜欢先甜后苦。
一个叫长苦，一个短苦。
又有长苦短苦。
你喜欢哪个苦啊？
你又喜欢哪个苦呢？
你喜欢长苦对不对？
我想你不会喜欢长苦。
你总喜欢短苦。
你多数会喜欢短苦。
苦一下子就没有了。
苦一阵就没了。
我们这里看见这哥哥跟约瑟苦难的不同。
我们看见约瑟和他哥哥的苦难有不同。
约瑟是外面苦，
约瑟在外面苦，
里面甜的，
里面是甜的。
他说感谢主，不是我卖哥哥，是哥哥卖我。
感谢主，不是我卖哥哥，是哥哥卖我。
不是我做坏事，是我做好事。
不是我做了坏事，乃是我做了好事。
人不知道，神知道。
人知道，但神知道。
里面不苦的，
里面一点不苦。
十个哥哥里面苦得要死，外面不苦。
哥哥呢就外面唔苦，里面就苦得好惨啦。
这个爸爸说约瑟拿去啦。
爸爸问约瑟在哪里。
野兽吃掉了。
野兽食咗啦。
他心里面说谎说谎。
里面喺度讲大话。
看到爸爸在哭，哭得好伤心。
睇见爸爸喊得好伤心。
哎呀爸爸不要哭啦，我们都安慰你啊。
就话爸爸唔好喊啦，我嚟安慰你啦。
心里就说说谎，你杀了弟弟你还安慰人啦。
但是心里面对自己说你讲大话，你杀了弟弟还说走去安慰人。
你看这外面啊很像样，里面很苦了。
外面好似样，但是里面其实好苦。
这个苦是苦得很厉害啊。
这种苦是苦得好厉害的。
你看这个约瑟的苦一下子就不苦了。
你看见约瑟的苦一下子就过了。
但是哥哥苦了好久啊。
但是哥哥就苦了好久。
你看一直到哥哥赦免他几十年以后他还苦啊。
甚至他弟弟赦免了他之后仍然很苦。
你看这个创世纪第四十章。
你看创世纪四十章。
这个雅各一死了以后。
雅各死了之后。
这十个哥哥又跑到约瑟的面前来了。
这哥哥又跑到约瑟的面前来了。
跪在那里磕头哦，弟弟啊，请你原谅我们啦。
跪在约瑟面前叩头，请你原谅我啦。
我们从前真对不起你啊。
我们从前真的对不起你。
其实约瑟早把他忘记早赦免了，他们还自己不赦免自己。
其实约瑟老早赦免了他们自己不肯赦免自己。
哎呀，这个苦苦得多么长久。
你看见这种苦是苦几耐呢？
所以你不要说做基督徒真苦哦，真是苦啊。
所以你不要说做基督徒真是苦啊。
你应该说不做基督徒更苦哦，更苦啊。
不做基督徒啊，更苦啊。
这是这个世界上我们聪明的拣选。
这个是我们在世界上面聪明的选择。
我们并且要看见这些痛苦后面都有一个好的目的和意义在其中。
我们并且看见这些痛苦后面有一个很有意义的目的。
常常我们是自己欺骗自己，
常常我们自己欺骗自己，
魔鬼也愿意欺骗我们，
魔鬼也都愿意欺骗我们，
总以为做基督徒是太苦了，
叫我们以为做基督徒很辛苦，
求神让我们看见不做基督徒是更苦的，
求主让我们看见不做基督徒更苦。
基督徒的苦可以分为两种，
基督徒的苦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雅各式的痛苦，
第一种是雅各式的痛苦，
一种是约瑟式的痛苦，
第二种是约瑟式的痛苦。
雅各的痛苦是干什么呢？
雅各的痛苦是什么呢？
这个人太坏了，
是这个人太坏了，
是个基督徒不像个基督徒，
是一个基督徒但不像一个基督徒，
太聪明了，
太聪明了，
太诡诈了，
太诡诈了，
到处的骗，
到处的骗。
主就说好，我要来对付你，
主说好，我要对付你，
所以就要管教他，
所以就管教他，
最怕的神就最对付他，
最怕的神就最对付
他，怎么骗人神就让他受骗更多，
他怎样骗人神就要他被人被骗更多，
也让你尝尝看骗人的滋味是什么，
等你尝一下骗人的滋味是怎样，
你骗你的爸爸，
你骗你爸爸，
你娶太太人家也骗你，
你去娶太太的时候人家又骗你，
哇，这个骗得更厉害了，
啊，这个被人骗得更惨了，
哦，你骗人一次，
你骗人一次，
神让人骗你十次，
神要你被人骗十次，
哇，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你以后不要再骗人，
就是希望你以后不会骗人，
所以你看这个雅各后来被神改造得很好，
所以你看见后来雅各被神改造得很好了，
他讲什么话，
他讲什么话呢？
他说我的日子又苦又短，
他说我的日子又苦又短，
其实他活了147岁还苦还短吗？
其实活了170几岁还说短，
那因为啊，他苦的日子太多了，
但因为他苦的日子太多了，
快乐日子太少，
快乐的日子太少了，
为什么？因为他这个人神要爱他就这样对付他，
为什么呢？因为神爱他，所以要这样对付他。
那现在我们要问问为什么约瑟受苦呢？
我们现在要问一下为什么约瑟要受苦了？
约瑟受苦是因为神的试验，
约瑟受苦是因为神的试验，
是神的考验，
是神的考验。
我们都知道是一个人成长成熟所必须要经过的，
是一个人要成长成熟必须经过的。
不错，约瑟是很完美，
没错，约瑟是非常完美，
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很成熟的人，
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很成熟的人，
在他的生命里还缺少一些美丽的品质，
在他的生命里头还缺乏了一些美丽的品质，
是必须要得着之后才能够在神的荣耀里承担得住，
必须要得到这些品质之后才能够在神的里头承担得住。
昨天晚上我们已经讲过，
昨天晚上我们已经讲过，
与神同行不过是神的手段，
与神同行只不过是一个的手段，
与神同居却是神的目的，
与神同居才是与神同行的目的。
你想想，我们与神同行，神就走到后头，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有什么意思？
与神同行，神做他的，我做我的，有什么意思呢？
啊，大家分道扬镳在勇士里面不在一起，有什么意思呢？
以后分道扬镳在勇士里头有什么意思呢？
所以今世是神要我们与他同行，
所以今世神要我们与他同行，
借着与神同行能够达到将来与他同居的那个目的，
藉着与神同行能够达到将来在永恒里头与神同居的这个目的。
我们说过同行是容易的，
我们讲过同行是容易的，
目标相同就行了，
目标相同就得了，
但是要同居是不容易的，
但是要同居是非常的不容易。
你看两个人谈恋爱谈了这么久后来还不能同居，
你看见两个人谈恋爱谈了这么久后来都不能够同居，
同居在一起还要打得分开了，
同居一之后又要打开，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这个要求很大，
因为这个要求太大了，
必须要两个人完全的配合得好，
必须要两个人完全配合得好，
所以神借着同行来训练我们，把我们全然的改变，
所以神要藉着与他同行来改变我们，要我们全然的改变，
让我们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永世里面同居，
要我们能够与他儿子耶稣基督在永恒的里头同居，
没有任何的困难，
是没有任何的困难，
这就是神所以训练约瑟的原因，
这个就是为什么神要训练约瑟的原因。
约瑟到底有什么不成熟的地方？
究竟约瑟有什么不成熟的地方呢？
因为他太年轻了，
因为他太年轻了。
我们中国人常讲一句话，
我们中国人常讲一句话，
青年人靠不住，
年青年人靠不住，
好多弟兄摇头，
好多弟兄立刻摇头，
他要抗议，
他们要抗议。
哇，这个不是说你们哈，
呢、这个唔系讲你哋吓，
不，这是青年人常有的毛病。
呢、这个只不过系青年人常有嘅毛病。
为什么？
点解呢？
因为年轻人做事情，
因为年轻人做事
常常是随从自己的兴趣，
常常系随住自己嘅兴趣
啊，兴趣有就做，兴趣没有就不做。
有兴趣就做，冇兴趣就唔做。
还有呢，我们顺从自己的情绪。
我哋又靠住自己嘅情绪，
哎呀，快乐的时候什么都可以，死都可以。
快乐嗰阵时候咧，乜都得，死都得。
不高兴起来啊，求他他也不可以。
唔高兴起上嚟，你嗌佢都唔得。
啊，所以对情绪一波动啊，你把他没有办法。
所以情绪一波动嘅时候咧，你又唔能够喐佢啦。
有时候女孩子情绪波动更厉害。
有时呢啲女孩子情绪波动嘅时候就仲犀利。
所以我们常说，年轻人靠不住就在这里。
所以话年轻人靠唔住就喺呢度啦。
一些年纪大的，他的情绪、他的兴趣，觉得不是顶重要。
年纪大咗嘅时候，就觉得兴趣同埋情绪唔系咁重要啦。
有责任感，
因为佢有责任感啦。
有使命感，
佢亦都有使命感。
一个妈妈喂孩子情绪不好要喂啊。
妈妈如果情绪唔好，仔都要喂。
洗尿片没有兴趣也要洗啊。
冇兴趣洗尿片都要洗。
你不能说让他一直这么干在那里，一直放在身上。
你唔可以一路咁样等佢腌住嘅，
啊，这就靠得住啦，
呢个就靠得住啦。
那么约瑟做事靠不靠得住呢？
约瑟做嘢靠唔靠得住呢？
的确很奇怪，他虽然年轻啊，做事很靠得住。
啊，好奇怪，佢虽然年轻，但系做起事上嚟非常嘅靠得住。
但是还是有年轻人的缺点，
但仍然有年轻人嘅缺点。
他很看重自己的那个兴趣和爱好。
都是仍然好睇重自己的兴趣和爱好。
他不大会了解别人的痛苦，也不大会关怀别人的痛苦。
不是好懂去了解和关怀别人的痛苦。
这是一个青年人啊，这个很自然的毛病。
不过这个是一个青年人好自然的毛病。
我举个例子来说。
举一个例来讲。
对于他的哥哥来讲，有两件事是最不舒服的。
对于他哥哥来讲，有两件事是最不舒服的。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
就是那个花衣裳，
就是这一件花的衣裳。
爸爸爱他，给他一个花衣裳，
就是爸爸爱他的缘故，将这件花的衣裳给了他。
他穿起来一定很快乐，
他穿起来当然很快乐，
他以为哥哥看见也快乐，
他以为他哥哥看见也很快乐。
其实哥哥，最讨厌这个衣服，
其实他哥哥最讨厌这件衣服。
他一点不知道，
但他一点都不知道。
也许月色很爱漂亮，
或者约瑟好贪靓，
所以他总是穿着漂亮衣服，
所以专着靓衫。
哦，哥哥的眼睛瞪得大大，他也不知道。
哥哥瞪大双眼睇住佢都唔知道。
啊，这个、不要说了，
呢、这个唔使再讲啦。
哦，那一天爸爸派他去看哥哥们的时候，
当嗰日爸爸派佢睇下佢哥哥嘅时候，
你知道那个时候不是坐飞机哦？
你要知道嗰阵时唔系坐飞机，
现在坐飞机要打领带，穿最好的衣服。
嗰阵时搭飞，而家搭，搭飞机啊，多数着最靓嘅衫，打晒领呔。
但是从前那个走远路，我想现在我们走远路也不会把你最漂亮的衣服穿上，对不对？
以前或者而家，如果要行好耐嘅路，都唔会着最好嘅衫嘅。
你最多是走到快到的时候把漂亮衣服穿起来的，
至多你快要到达目的地时先换翻件靓衫。
但是我们看见那一天月色走远路，不穿别的衣服，就是穿花衣服。
但我哋睇见约瑟嗰日走咁远路，咩衫都唔着，就系着嗰件靓衫。
系不去觉得舍不得啊，穿破了怎么办？
佢又唔会觉得唔着咧，又唔舍得，如果着烂咗点办呢？
他觉得很光荣啊，一面穿一面走，多么舒服啊！
他又觉得很光荣，一路穿一路行，非常之舒服。
我想这衣服真是害了他的命了。
我想这件衣服就差不多害了他的命了。
圣经里说他没有看见哥哥，哥哥就看见他了。
圣经说他没看见哥哥，哥哥就看见他了。
为什么原因？
为什么？
因为那个眼中钉那个衣服远远就看见了。
因为这个眼中钉那件衣服离远就看见了。
所以你看见他一到跟前了，哥哥先把那衣服脱下来再说。
所以你睇见圣经话，佢一去到哥哥面前，佢哥哥即刻除咗件衫先讲。
第二件事情什么呢？
第二件系咩事情呢？
他做两个梦。
佢做咗两个梦。
我想什么人一听这个梦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对不对？
其实系人一听呢个梦就知道系咩意思了。
他的哥哥知不知道？
佢哥哥知唔知道呢？
知道。
当然知道，
所以做了哥哥来，我做了个梦。
他还叫他哥哥来，我讲个梦给你听。
他讲起来脸都笑开了，
一路讲一路笑。
好、啊，他那个哥哥气得要命，他也不理。
哥哥听到好激气，他都不知道。
他不知道人生气，
他又不知道人激气。
哇，讲得高兴高兴，
越讲越高兴，
但是哥哥越气越气。
他哥哥越听越激气，
看什么办法？
有什么办法呢？
怀恨在心，
唯有怀恨在心。
但这是他哥哥所很难容忍的事，
这个是他哥哥很难容忍的事，
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们来看看创世纪三十七章，
我们看看创世纪三十七章
第十八节十九节，
十八十九两节。
创世纪三十七章十八十九节，
创世纪三十七章十八十九节，
我们一同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
他们远远地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好，就念了这里。他们是不是说：“看啦，弟弟约瑟来了？”
他们是不是说：“看啦，弟弟约瑟来了？”
他们说什么？
他们说什么呢？
看啦，那个做梦的来了。
他们说：“看啦，个做梦的来了。”
有的翻译成 Master of Dream，
有啲翻译做发梦专家，
这个做梦专家来了，
这个发梦专家来了，
他还不知道他有个花名呢，
他仲唔知道自己有个花名，
但是人家给他起个花名呢，
其实人哋帮佢安咗个花名啦。
你晓得这一个人不知不觉的里面给人留下的印象，
我哋一个人可以不知不觉之下就为俾别人留咗一个印象，
这个不能全怪他的哥哥。
这个不可以全部怪他哥哥。
箴言里说得很好，
箴言里头讲得很好，
说对伤心的人唱歌就如同剪上到处，到伤心的人唱歌，
向伤心的人唱歌就好像在剪上面加醋一样。
这什么意思啊？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你说你伤心不伤心，我快乐就好了，
你伤心你的事我快乐就得了，
所以、你伤心我就唱歌，
所以你伤心呢，我就唱歌。
这是怎么样？你自讨苦吃。
咁样会点呢？就是你自讨苦吃。
剪上套出，它到处啊，一定冒气的。
你要知道喺剪上面加醋咧，一定出烟嘅。
所以那一个人呢，一定有冒气、发烟啊、灌火要挨打。
所以嗰个人一定系发火咧，你就挨打啦。
啊，好多弟兄姊妹在团契里面，
好多弟兄姊妹喺团契嘅里头。
你不能说他不好，
你唔可以话佢唔好。
但是他好多时候生命不够成熟。
但是很多时候他生命不够成熟，
他不大顾到别的人的软弱，
他很少会顾到别人的软弱，
他不大能够体会那些人的弱点，
他很难去体恤别人的弱点，
他只会表达着自己，
他只能晓得表达自己，
他只让他自己舒服，
他只晓得让自己舒服。
你要做一个被神重用的人，来为神做工的人，这一个性格，这一种疏忽常常是很致命的。
你如果要做一个被神重用的人，如果你有这样的性格的话，这个常常会成为致命伤。
好的时候其实因为一点点我们的疏忽就给别人全盘的否定，
好多时候就因为我们稍微少少的虚浮呢，就被人全盘的否定了。
这个人就是这么败坏，
人就是这么败坏。
好，他常常不记得，
好，他会常常都不记得，
但是你有一点的缺点抓住了，他就 把你加以定罪，
但只要他捉到你一点的缺点，他就要将你定罪了。
所以你看好多时候传道人不知不觉给人一些花名呢，
所以传道人不知不觉之间呢就被人起了花名了，
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常常也给人花名的，
爱主的人呢常常被人安花名。
你看 有的人说，那个姊妹来了，
有啲人话：，那个姊妹嚟啦。
哪个姊妹啊？
边个姊妹啊？
咯，动不动就哭的咯。
咧，动不动啊哭嗰个咧。
哎呀，就是常常骂丈夫那个姊妹啊。
就系嗰个成日闹老公嗰个姊妹啊。
哎呀，那个弟兄啊，就是爱发脾气的。
嗰个咧成日发脾气嗰个弟兄。
还有那个打扮的怪里怪气那个人啊。
咧，打扮得古灵精怪嗰个人啊。
这些啊，我们都没有感觉啦，但是人家印象很深。
我哋自己冇咁嘅感觉，但系别人嘅印象就好深啦。
啊，意思啊，别的东西他不知道，就知道你那一些东西。
佢可能其他咩都唔知道，但系就系知道你嗰件嘢。啊，
一个与神同行嘅人，
一个与神同行嘅人，
所以必须要在这一方面 被神操练，
所以必须要被神在这一方面来操练、
我观察到有一些的弟兄的确被神重用，不是没有理由的。
我观察到有些弟兄姊妹被神重用，的确不是没理由的。
那譬如说我们知道中信、有最近加入教、工作的邱清泰弟兄和他的太太 Josephine，
譬如好像在中信最近加入侍奉的这个邱清泰弟兄和他太太 Josephine、
我那个时候是在 Dallas、住，他们也在那边念书。
我有一排在 Dallas 住，他们刚在那里读书，
我常到他们团契去，
我常常都去他们的团契。
我对他们俩印象很深，
我对他们两个印象很深。
他们两个人就是青梅竹马，很好的这个朋友。
他们两个是青梅竹马，好好的朋友。
在那个时候已经订婚了。
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订了婚了。
而且每一次这个冬令会、夏令会、聚会的时候，
我就发觉呢，每一次冬令会、夏令会的聚会的时候呢，
好多有情人都在那拍拖。
好多有情人在那拍拖。
好亲热。
好亲热。
哎呀，形影不离啊。
形影不离。
吃饭手也拉着。
吃饭的时候手都要
拉着。聚会也是不能分开。
聚会又不分开。
我发现这个邱弟兄跟 Josephine 两个走得远远的。
发现邱清泰弟兄同 Josephine 呢两个行得好远的。
他们个人去找一些弟兄或者姊妹谈话。
两个人呢就分别去找啲弟兄或者姊妹来谈话。
我看在眼里面我觉得很奇怪。
我睇见嘅时候就觉得好奇怪啦。
为什么不趁机拍拖呢？
点解唔趁机拍拖呢？
哎呀，这个时候大好机会放松啊！
呢个时候系大好机会放松噶。
哦，所以就有一天把这个邱弟兄找到来问话。
所以呢，我就我一日召咗邱清泰弟兄嚟问话啦。
我说你怎么搞的？
哇，你做乜事啊？
哦，他说邱弟兄你不知道。
佢话邱弟兄啊，你唔有所不知啊。
大家都知道我们两个是爱人啊。
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哋系爱人啦、
何必这个时候让大家心里不舒服呢？
何必要喺呢个时候整到大家唔舒服呢？
因为还有很多还没有爱人呢、
因为仲有好多人冇爱人呢。
哇，他看到我们这样，恐怕心里头不是很愉快吧？
因为如果佢哋咁睇见我哋咁亲热嘅时候，可能心里边就唔舒服啦。
我很钦佩这样的弟兄。
我好敬佩咁嘅弟兄。
他不是光顾自己的感觉，
佢唔系光顾自己嘅感觉，
体恤别人的感觉。
他能够看出别人的感觉。
现在我讲波士顿教会一个人，我也很受感动。
我现在讲波士顿一个教会的人，我也都是很感动的。
就是说这个严开仁弟兄。
就是这个严开仁长老。
我发现他买车子啊，他都是买一样的牌子，一样的颜色。
我发觉他买车的时候呢，梗是买同样的牌子，同样的颜色的。
并且那个颜色我觉得最不好看。
而且那些颜色是最不好看的。
我就问他为什么不换个颜色，
我问他为什么不换个颜色呢？
哎呀，你不知道，太漂亮了，人家看见不舒服的。
他说哎呀，你不知道，如果太漂亮的时候人家看到又不舒服的。
其实他很有钱、
其实他很有钱，
他可以买很好的车子，
他可以买很好的车。
你看他买车的时候他要顾到别人的感觉，
但甚至他买车的时候他都顾到别人的感觉。
那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都看见一个人他的心常常贴近神。
我们看见一个人他能够心肠贴近神的时候是怎样，
肯为主的缘故牺牲他自己一些的爱好，放下他一些的感觉，
肯为别人的缘故牺牲一下，放低一下他自己的感觉。
这就是主耶稣那样的心肠，
这种就是好像主耶稣基督那样的心肠。
保罗他说，如果吃东西吃肉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
保罗说，如果我吃肉要使弟兄跌倒的话，我就永远不吃肉。
有很多的嗜好，
有很多的嗜好，
有很多的习惯，
有很多的习惯，
有很多的喜爱，
有很多的喜爱。
如果有一天影响别人，我愿意放下。
如果有一天能够影响别人的话，我宁愿放下。
这个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需要好好学习，
这个是一个要与神同行的人好好要学习的。
所以在这一点上，约瑟他没有领悟，
在这一点的上面约瑟没有领会，
神就让他有一点学习，
神就要让他有一些学习。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他真是在那里学，
他真的在那里学。
从此以后他没有向别人说到他的梦，
从此以后他再没有向别人讲过他的梦。
大家注意哦，
大家要注意，
有的时候我们常说梦，
好多时候我们会常讲我们的梦，
后来也不说梦了，
后来也都不再讲梦了。
为什么？
为什么呢？
不信梦，
因为我们不信这个梦，
不认为他会应验，所以不讲，不要提了，不要提了。 一提就烦，
唔认为佢会应验，就觉得好烦啦，以后就唔再提啦。
约瑟不提，不是不信梦；
约瑟唔讲佢嘅梦，唔系佢唔信呢个梦、
啊。相信一定要应验，
佢相信一定要应验，
但是他不再自夸，
但系佢唔再自夸，
他乃是在那里安安静静地忍耐学习等候。
佢乃系喺嗰度安安静静嘅学习忍耐等候。
这个打击对约瑟来说是相当大。
呢个打击对约瑟嚟讲系非常之大。
从父家里被卖，
从父嘅屋企被卖，
卖到埃及做奴仆，
卖到埃及做奴隶，
被什么人卖？
被咩人卖呢？
被自己的亲生骨肉所卖，
被自己亲生嘅骨肉嚟到所卖。
实在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改变。
实在一个天翻地覆的改变，
地位来说降低了，
地位来讲降低了，
骨肉之亲来说是他有一个恍然大悟，
所谓骨肉之亲使他有一个恍然大悟，
竟能够对一个小兄弟十个哥哥用这样残忍的手段，
十个哥哥竟然俾自己亲生嘅骨肉嚟到所卖，
实在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改变。
实在一个天翻地覆嘅改变，
地位来说降低了，
地位嚟讲降低咗啦。
骨肉之亲来说，是他有一个恍然大悟。
所谓骨肉之亲，使佢有一个恍然大悟，
竟能够对一个小兄弟十个哥哥用这样残忍的手段。
十个哥哥竟然用咁残忍嘅手段嚟对待佢嘅弟弟，
环境上的改变也是很大。
环境上面嘅改变亦都系好大。
我想好多人从台湾来到美国头几天都哭的。
我谂好多人喺台湾嚟美国头嗰几日都喊嘅。
先来到美国咯，像天堂你都哭。
嚟到美国咁嘅天堂都喊。
那约瑟他换到埃及去，他哭不哭？
何况约瑟去到呢个埃及嘅地方。怎会不喊呢？
你看见原来他是在原野里头青山绿水之间在那里放羊，
看见约瑟以往青山绿水那里放羊，
现在跑到一个大的房间里面终日不得出门，
现在进到一间大屋里头终日不能够出去、
从前是过着一个非常朴实的生活，
以前过着一个很朴实的生活，
现在过着一个非常忙碌受人指挥的生活，
现在就过着一个非常忙碌受人指挥的生活，
从前有父亲喜爱，
以前有爸爸来喜爱，
现在不但主人轻看，连同房的仆人都轻看他，
现在不止主人看轻他，连同房的其他奴隶都看轻，
因为他是外国来的奴仆，
因为他是外国来的奴仆，
因为他是个最年轻的奴仆，
他是一个最年轻的奴仆、
这样一个环境的改变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
这个环境的改变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是非常沉重的打击，
除掉这个之外，
除了这个之外，
我相信他一定内心里头疑问重重，
我相信他内心里头一定是疑问重重，
这一个打击比环境是更可怕，
这一种打击比环境的改变更加的可怕，
从前他对人很有信心，
以往他对人有信心，
他认为哥哥总是哥哥吧，
认为哥哥总是哥哥，
总是同父还有同父啊同母的，
总是同父同母的、
在一起生长这么久，
大家在一起生长的，
无论怎么样总有一点亲情吧，
总会是有一些亲情吧，
但是我们看见人心竟是这样子的残忍，
但是我们看见人情是这么残忍的，
他能对人的了解这样深刻会不失望吗？
对人这样的性情有这么深刻的认识岂不会是很失望呢？
我们今天在教会里查经班里不是也有同样的事情发生吗？
我们今天在教会在查经班不是有同样的事情发生吗？
好多人本来很热心，
好多人本来很热心，
因为你以为基督徒都很好，
因为你以为基督徒都是很好的，
传道人都不错，
传道人都是很好的，
本来你对于教会对于团契有很高的理想，
本来你对教会对团契有很高的理想，
你总以为一定比世界上的人好得多，
你总以为是比世界上的人好得多，
但是慢慢你发现并不如你所想象，
但慢慢你发现唔及得你所想象咁好。
有些所谓基督徒对于你也别有用心，
有第二啲嘅基督徒对你别有用心。
有很多人让你吃亏，
有好多人要使你吃亏，
更有些人让你失望，
更加有好多人使你失望。
所以你看见好多人说我再也不信了，我再也不能热心了。
所以你见好多人话我以后再唔信啦，我以后再唔热心啦。
在雅各的家里面有十个不成才的哥哥。
在雅各的家里头有十个不成才的哥哥。
在神的教会里也有很多不成才的哥哥。
在神的教会里头也有很多不成才的哥哥。
你在那个地方生活，你真是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发生？
你在这样的环境里头生活，你会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危机。
更大的危机是什么呢？
更大的危机是什么呢？
你心里对于神不能不有问题，
你内心不能够对神没问题。
如果你是约瑟，
如果你是约瑟，
当十个哥哥在那要卖你要杀你的时候，
当十个哥哥要在那里卖你要杀你的时候，
你做什么事？
你会做什么呢？
你要做什么？
你会做什么呢？
你说什么都不做，
你说什么都不做，
我想不会的，
我想不
一定会垂死挣扎了，
你一定会垂死的挣扎，
你求哥哥咯，
哀求哥哥了，
啊，哥哥啊，我是你弟弟啊！
你话哥哥啊，我系你弟弟啊！
求你看父母的面上吧，
求你睇住父母嘅面上。
你们要有良心啊！
你要有良心啊！
啊，你们要可怜可怜我吧！
你要可怜可怜
啊！我以后不敢啦，一定听话了。
我以后唔敢啦，我一定听话。
哦，你啊，在那里哭啊，在那里求啊，希望哥哥动心，哥哥不动心。
你喺嗰度喊啦，喺度求啦，希望哥哥动心啦。
哥哥不动心，
点知哥哥啊唔动心？
怎么呢？
怎么呢？
一定求神咯。
所以你一定求神啦。
神啊，你有眼睛啊！
神啊，你有眼啊！
他不动心，你动心啊！
他们不动心，你要动心啊！
啊，这人这么有情啊，你是爱我的。
人是无情可讲的。
啊，我是为了爱你的缘故啊！
我是因为爱你的缘故、啊。
所以一定让他卖不成啦、
啊。所以你一定要使他卖我不成。
一定让他们现在受罚啊！
应该即刻叫你受罚。
祷告半天，神也不动心。
祈祷半日，神都不动心。
没有动静。
冇动心，
这样子的急难，神都不受感动。
咁危急嘅时候，神都唔动心。
神到底是不是听祷告的？
究竟神系咪听祷告嘅呢？
神到底管不管事啊？
究竟神管唔管事嘅呢？
管不管就是不管，
管唔管就唔理啦，佢就系唔管你。
卖掉，
俾人卖咗啦。
祷告不祷告？
有冇祈祷呢？
祷告有什么用？别祷告。
祈祷都冇用，唔祈祷啦。
什么有用？你祷告什么东西？
祈祷极都冇用，祈祷嚟做乜啫？
我们在这里看见约瑟的宝贝。
我哋喺呢度睇见约瑟嘅宝贝。
的确，他的祷告没有蒙垂听。
冇错，佢嘅祷告神冇垂听。
哦，哥哥把他卖掉。
哥哥系将佢卖咗啦。
虽然如此，
虽然如此，
我们看见对于神的心没有动摇。
但我哋睇见佢对神嘅心冇动摇，
他不了解，
佢唔明白，
他一定不了解为什么神会让这样事发生，
佢唔了解神点能够容许咁嘅事发生。
虽然他不了解，他仍然相信。
虽然佢唔了解，但佢仍然相信。
什么叫做信心？
咩叫信心？
信心就是信心，
信心就系信心，
并不是我了解了我就信，我不了解我就不信。
不是说你了解才信，我不了解就不信。
他相信神的作为超过他的了解以外，
他相信神的作为是超过他的了解。
正因为他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他被卖了以后很容易胜过环境。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他被卖之下仍然有能够胜过他环境的能力。
一个人的信心不动摇，
一个人的信心不动摇，
环境任何的变化都不能动摇他，
环境任何改变都不能够动摇他，
人情任何的改变都不能改变他，
人情的任何改变都不能够改变他。
感谢主，哥哥把他的彩衣剥掉了。
感谢主，哥哥虽然将他的彩衣拿走，
但是没有把他的信心剥夺，
但是没办法将他信心剥夺，
信心没有剥夺，
信心冇被抹，
方向就没有改变，
方向就唔会改变，
方向没有改变，
方向唔改变，
里面的态度也不改变，
里面嘅态度就唔会改变。
今天好多的基督徒，
今日好多嘅基督徒，
当他彩衣被剥的时候，
当佢嘅彩衣被剥夺嘅时候，
他那光辉的形象也被剥夺了。
佢光辉嘅形象亦都被剥夺啦。
看见好多人选他做团契的团长，他彩衣穿上，真是非常的热心。
你睇见有啲人被选上做团契嘅团长，彩衣穿上嘅时候，非常之热心。
啊，改选把那团长的彩衣剥下来。
到改选嘅时候，佢嘅彩衣被攞走啦。
啊，马上啊，这个脸就灰头土脸。
马上呢个面咧灰头土脸。
然后站在旁边来看笑话。
就站喺旁边咧就睇笑话啦。
就完全不是一个用信心跟随神嘅人。
完全不是一个用信心跟随神的人。
我们知道信心是我们与神连结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干线。
信心是我们同神联系的一条线。
如果这一个源头给切断了，
如果我们从这个源头被切断了之后，
我们一切的能力来源就丧失了。
我们一切能力的来源呢就丧失了。
我们什么样子都不能够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来。
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够活出这个基督徒应有的生活。
因为圣经里说，
因为圣经那里讲，
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因此在约瑟的身上，
因此在约瑟的身上，
当他的信心不丧失的时候，
当他的信心没丧失的时候，
里面神的力量，生命的力量就开始做工，
里面神的力量，生命的力量就开始做工了，
就把他周围的环境改变了，
就将他周围的改变环境改变，
把不利的环境变成有利的环境，
将不利的环境改变成为有利的环境，
把不被人了解的情形改变被人赏识的情形，
将不被人了解的那个环境改变成为一个受人到欣赏的环境，
把那些卑微的那一个处境渐渐变成为高升的处境，
将这个卑微的情况改为成为一个高贵的情况。
我们看见这是神施恩的一个现一个事实，
我们看见这个就是神施恩的一件事实。
凡是我们的好处，
凡是我们的好处，
经不住考验的都不是从神来的，
经不起考验的话都不是从神来的，
唯有从神而来的那一种品格，那才是生命的属灵的品格，
唯有是从神那里来的品格才是属灵生命的品格，
这样的品格永远是尊贵的，所以它的尊贵是理所当然，
这种品格是尊贵的，所以它得尊贵是理所当然。
因此在39章这个地方，
所以在39章这个地方
一共有四次讲到神把一切所有的都交给他，
一共有四次讲到神将一切的事交给他，
这就是代表荣耀权柄跟随着这样的人，
这个就是代表荣耀权柄跟随着人。
约瑟与神同行，
约瑟与神同行，
所以胜过打击，
所以胜过打击，
打击不能够把他打倒，
打击没办法将他打倒。
今天我们读的圣经看见他与神同行的第四个特点，
刚才所读的圣经看见与神同行的第四个特点，
就是胜过试探，
就是胜过试探。
请大家注意试探的可怕和它来临的时刻，
请大家注意这个试探的可怕和它来临的时刻，
让我们在学习跟随同行的时候要加以留心，
以致我们学习与神同行的时候能够加以留心。
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仔细，
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仔细和留心，
因为有时候它的次序的安排是很有意思的，
因为很多时候它字句的安排是非常有意思的。
39章第一节到第五节，
39章第一节到第五节，
那就讲到约瑟怎么样从卑微的地步升高的经过，
讲到约瑟是怎样从卑微的地步升高的经过。
刚刚讲过四次讲到一切所有，一切所有，一切所有，一切所有，
四次讲到一切所有，一切所有，一切所有，一切所有。
但是讲完之后，
但是讲完了之后，
在第六节的末了，
在第六节的末了，
这里加了一句话，
就加了一句的说话，
约瑟原来秀雅俊美，
约瑟原来秀雅俊美。
第七节的头四个字，
第七节的头四个字，
这是以后，
这是以后
啊，这个句很有意思。
呢句咧非常之有意思。
约瑟秀不秀美，俊不俊雅？
约瑟究竟系咪好秀雅、好俊美呢？
当然很秀雅俊美咯。
当然系好秀雅俊美啦。
为什么不在三十七章就写出来啊？
点解唔喺三十七章就写出嚟呢？
哦，在那里开始说约瑟原来秀雅俊美，十七岁的时候，这不是很好吗？
如果喺三十七章就已经话约瑟秀雅俊美，岂唔系仲好咩？
但是那里不讲，到这个地方一切所有以后，是来这么一句：原来约瑟秀雅俊美。
讲完晒一大堆嘅嘢，然后先至话约瑟原来秀雅俊美。
为什么？
点解呢？
因为虽然秀雅俊美啊，人看不见。
因为虽然是秀雅俊美，但人哋睇唔见。
这个人的眼睛很怪的。
因为人嘅眼睛好怪嘅。
有很多时候呢，有眼看不见。
好多时候咧，有眼睇唔见。
所以我们常说有眼不识泰山。
所以咧，有时我哋会话有眼啊不识泰山。
为什么呢？
点解咧？
因为你看他看你别的东西去了，没有看你那个真相。
因为佢睇你嗰时睇咗第二度啦，冇睇见你嘅真相。
啊，约瑟一到这个家里面来，
约瑟嚟到呢一家嘅时候，
大家看什么？
大家睇咩呢？
哇，这个小家伙！
啊，呢、这个小家伙，
这么可怜的！
啊，几可怜！
这个以色列人跑到这里来做奴仆，
以色列人居然走到嚟埃及做奴仆，哎、
常常流泪，
成日喊，
好可怜哦，
好可怜哦。
所以他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所以佢生成点样都冇人知道。
可慢慢呢，这个约瑟啊，才华暴露了。
慢慢呢个约瑟嘅才华就暴露出嚟啦。
哇，他聪明啊，显露出来了。
佢聪明显露出嚟，
办事啊办得很好啦，
办事啊办得非常之好，
衣服啊开始穿得漂亮一点啦，
衫又着得开始靓啦，
啊，好意思，头发也开始梳得更时髦一点啦，
头发梳得时髦一啲，
因为那个时候做总管嘛，总要打扮一下啦，
因为嗰阵时做到总管啦，至少都要打扮一下。
有些人开始看一看，
于是啲人就睇下佢啦，
哎呀，因为这个小孩子长这么漂亮，怎么从前没看见呢？
嘿，原来呢个瘦仔原来长得。生得咁靓，
后来
以前冇睇见。
这个本领越高啊，看得越好看。
佢本领越好，睇起上嚟咧就越靓。
所以一个人啊，他的成就、他的表现啊，与他的美丽啊有关系的。
所以一个人嘅成就同佢嘅外表嘅美丽咧系好有关系。
当然，这个主观上也有一点作用，对不对？
当然呢个主观有作用。
因为你的样样事情得意时候，脸上不好看都有点好看，对不对？
因为样样得意嘅时候，本来个面唔好睇都变成好睇。
那么当你有成就的时候，人看你成就了，看你这人也漂亮了。
因为你有咗成就嘅时候，别人睇你嘅时候咧，就觉得你好好啦。
所以你看，为什么一些很有钱的人，那个美女嫁给他，因为钱那么好看，所以样子也好看。
点解嗰啲有钱佬会娶到好靓嘅太太呢？就因为人哋一睇佢啊咁有钱都系好靓。
你看有一些人啊，你看明明是很古怪的，他喜欢他，你有什么办法呢？
明明有啲人好古怪，点解有啲人中意佢呢？
我们传道人有时候也是这样，
我哋传道人有时都系咁喎。
哦，有的时候啊，你这个好像到一个地方啊，人说你穷传道。
你去到一啲地方，有人会话你系穷传道。
你样子长得不好看啦，人下面听都不要听。
你嘅样啊长得唔好，人哋听都唔听啦。
但系慢慢咧，他佩服你啦，他什么都送上来了。
慢慢佢佩服你嘅时候咧，乜都送俾你。
送你很多的头衔。
送你好多嘅
头衔。
头衔，衔头。
衔头。我记得我在这个菲律宾讲到。
我记得我喺菲律宾讲到。
我觉得很好笑。
我觉得好好笑。
他对这个传道人很多称呼的。
他们对那些传道人很多称呼的。
最初叫我教传道。
最初叫我做教传道。
慢慢就升级了。
慢慢升级了。
他的教教授。
叫我做教教授。
其实我是个什么教授。
其实我又不是教授。
越教越瘦可以的。
应该可能我越教越瘦都不行。
他以为我这圣经去了教书就给我加个头衔教教授了。
可能就因为我讲圣经的时候他们就叫我做教教授。
过一会儿有人写信给我了。
慢慢有人写信俾我，
教博士，
居然叫我做教博士，
哎呀，真是不敢戴啊！
呢个真系唔敢当，
我真是很喜欢戴上去，
哇，真系好想戴上去，
但是看看不像个教授一样的，也不像个博士一样，
但睇下自己又唔似教授，又唔似博士。
你在这里就看见人心的那一种变化，
你睇见人心嗰个嘅变化。
那在这里呢，约瑟也是如此，
你睇见约瑟喺度亦都系咁。
哇，他的美被人发现。
突然间佢嘅美俾人发现啦！
哦，尤其他在公众的场合之上常常暴露，
特别系佢喺公众嘅场合常常嘅暴露，
好多人看见都受吸引，
好多人睇见嘅时候都受到吸引。
这是得意的时候，
这个是得意的时候。
但圣经怎么说？
但圣经怎么说呢？
这是以后。
这是以后。
什么好事还是坏事？
什么事呢？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可怕的事来了。
可怕的事来了。
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
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
从前没有看见，绝不送情。
以前没看见的时候，绝对不会送情。
这个主人太太的眼睛是可怕的眼睛。
这个主人的妻子的眼睛是可怕的眼睛。
这是以后，
这是以后，
眼睛两样了，
他的眼睛变成不同了。
真是漂亮。
真是靓，
情不自禁，
情不自禁。
据有个解经的书说，
有一个解经的讲法话，
她长得这么漂亮，
她生得咁漂亮，
所以啊，这个主人的妻啊，甚至于啊，找了40个最美的女人来观看她的美丽。
话呢个主人嗰个妻子呢，因为佢咁漂亮嘅缘故，特别揾咗40个美女咧嚟到观看佢嘅漂亮，
欣赏月色，这个人多漂亮。
要去欣赏一下约瑟呢个人有几咁漂亮。
哇！这个时候，这个主人的妻禁止不住了。
我哋睇见呢个主人嗰个妻咧，禁止不住啦。
对约瑟来是一个最可怕的考验。
对约瑟嚟讲，呢个系最可怕嘅考验。
今天在我们教会的里面、团契里面，好多的悲剧发生，也就在这个时候。
今日喺教会喺团契里头，好多嘅悲剧发生，就系喺呢一啲嘅时刻。
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姊妹，
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姊妹，
刚来团契的时候，
刚刚嚟团契嘅时候，
没有人赏识你，
冇人赏识你，
你很生气，
你好激气，
你说怎么这么有用的人才没有人知道？
你会对自己话咁好嘅人才，点解冇人知道？
没有人能够发捉来使用，
冇人发掘我使用我。
啊，这个地方的人真是没有爱心。
这个地方的人真的没有爱心了。
慢慢你待下去，
慢慢你留在那里，
忽然之间有人说，哎，今天没有人领唱诗，你领领好不好？
突然间有一天有人问，哎，今天没人领诗，不如你领。
哎呀，你的机会终于来到。
哇，你机会终于来了。
哇，一次领下来，大家无不受感动。
一领的时候大家都受感动。
哇，大家是眼睛一开，哎呀，原来这个人他来头倒不少了。
哇！大家都睇一睇呢个人，哇！呢个人来头都唔少啊。
慢慢你发现你还有别的恩赐，又有别的才能。
慢慢仲发现佢仲有其他恩赐同埋才能。
原来这人俊雅秀美啊！
原来呢个人俊雅秀美。
所以后头有很多人在那里议论纷纷了。
于是有好多人就议论纷纷了。
哎，那个弟兄啊，听说还没有结婚，那个姊妹大概还没有对象啊。
哎，那个弟兄听讲仲未结婚喎，那个姊妹有冇对象？
哦，这这这这这这里讲你的事情哦。
慢慢就喺你后边讲你嘅事情。
哇，你偶尔听见，你真是魂游向外咯。
你偶然听见呢度魂游向外。
哇，你那个时候身不由己咯。
你啊身不由己啦。
你就可能哦，这是啊，我可以任意妄为的时候了。
你以为呢个系你可以任意妄为嘅时候？
我要这个要，我不要这就不要。
我要呢个就要唔要？
啊，大把任我拣啦。
大把任我拣。
你以为得意得很，
你以为得意得很，
好多时候来堕落就从这里开始，
好多时候堕落就在这里开始。
弟兄姊妹，如果对一个人一生的影响来说，
弟兄姊妹们，如果说对一个人的一生影响来讲，
我觉得没有一件事情比婚姻对他影响更大。
我觉得没有一件事比婚姻对人的影响更加大。
当你约成功的时候，
当你越成功的时候，
你要谨防你越会落到情欲的试探，
你要谨防你越会容易落入情欲的试探。
你知道这种的试探很难抵挡，
你要知道这种的试探很难的抵挡。
一方面是因为你真的是很难防备，
一方面的确是很难防备，
因为是在你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这些试探来到，
因为正是在你春风得意的时候这种试探就临到
了。你很容易疏忽祷告，很容易疏忽神的喜悦，
你很容易会疏忽祷告，疏忽神的喜悦，
因为你觉得神已经喜悦你，
因为你觉得好像神已经喜悦你了，
并且这是你肉体最需要的东西，
并且这件是你肉体最需要的东西。
魔鬼试探我们，
魔鬼试探我们，
绝对不会用一个你不喜欢的来试探你，
绝对不会用一件你不喜欢的东西来试探你，
绝对不会用一个你不需要的东西来试探你，
绝对不会用一件你不需要的东西来试探
你。你看魔鬼什么时候试探主耶稣基督？
你看见魔鬼用什么时候试探耶稣基督？
就是他禁食四十昼夜肚子饿了的时候，
就是当耶稣禁食四十昼夜之后肚开始饿的时候，
他就用饼来试探耶稣。
他就那时候用饼来试探耶稣。
他那时候不是说，你四十天了，我给你多个圣经好不好？不会的，
他不会说，你四十天了，禁食了，我不如读啲圣经来看。
我带你去玩玩好不好？
不如我带你去玩下。
他那时候最需要的吃东西，
他那时最需要就是食嘢。
所以魔鬼就用他最需要的来试探他。
所以魔鬼就系用他最需要嘅嘢嚟试探。
对约瑟来说是三十岁的以前的二十几岁的时候。
对约瑟来讲，刚刚在二十几岁的时候，
正是他的生理上有需要的时候，
正是他生理上面有需要的时候，
所以魔鬼就用这个东西来试探他。
所以魔鬼就用这样东西来试探他了。
很容易让我们去求立刻的满足，立刻的心里面的快乐，
很容易使我们求立刻的满足和心里面的快活。
魔鬼试探你，
魔鬼试探，
因为是你肉体需要的，
是因为你肉体有需要，
所以肉体啊一定会给你很多的理由来掩饰这个犯罪的行为，
所以肉体必定会给你很多的理由来到支持你去犯罪。
哦，你可以说也不是我找他，是他找我。
你可以会说又不是我找他，是他找我。
我不过是暂时给他应付应付就是了，
只不过是暂时来到应付应付一下。
以后我根本也不把它放在心上的。
我其实以后又不会将它放在心里面。
很多的理由都可以制造出来掩饰你的缺点，
很多的理由就会制造出来掩饰我们自己的缺点。
还有呢，这个试探来到常常带着压力来到，
同时很多时候这些试探带着压力临到，
让你好像你不屈从这个试探呢，你就没有方法生存。
很多时候好像会说你不屈服在这种试探的下面呢，你就不能够生存了。
这个不是一般的女人来试探她，
这个不是一般的女人来试探她，
是主人的妻，
那是她主人的妻子。
我的前途在她的手中，
我的前途在她的手中，
我不听她，
我不听她话，
饭碗都打破了，
我连饭碗都要打破。
我不愿意啊，但是为了饭碗我好容易出头啊，
我
只有听话了。
我本来不愿意的，但是为了饭碗的缘故，要出头的缘故，我只好听话。
你看好多基督徒竟然因为长期找不到工作，后来随便找一个甚至不好的工作他也愿意。
你看见好多基督徒找工找了好久找不到，后来求其找一个，甚至是一件他本来不愿意做的他都做了。
好多人的选择一件事或一个人，他长期没有看见神的预备，他随随便便去找一个问题解决。
好多人等了一排不见神的预备，他就随随便便的解决了。
这一种的试探还有什么可怕呢？
这种试探还有什么可怕呢？
不是一次的，是经常有的。
他就是不止一次的，是经常有的。
圣经里说这主人呢，天主们去天天的在那里说跟他讲话，要亲近他。
圣经说这个主人的妻子是一日的来到亲近他，来到跟他讲说话。
并且好多时候来让人感觉到可以安全，不被人发现。
并且常常的被他感觉到是其实很安全的，不会被人发现的。
甚至有一天大家都不在屋子里，
甚至有一日所有人都不在屋里头。
那个时候你做一件事谁知道呢？
这个时候你做一件事有谁个会知道？
所以你就觉得你可以做了，
所以你就觉得自己可以做了。
弟兄姊妹，这个时刻对亚约瑟来说是多么的危险。
弟兄姊妹，这个时刻对约瑟来讲是多么的可怕。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这一个弟兄站住了，
这个弟兄站立住了，
他就是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子，
他就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子，
因为他是神的孩子，
因为他是神的孩子，
他有他的方向，
他有他的方向，
他有他的拣选，
他也有他自己的拣选。
他说我对于神我不能犯这大罪得罪他，
他说我对神不能够犯这个大罪得罪他，
一心就怕神不喜悦，
一心就是怕神不喜悦，
所以他不怕人不喜悦，
所以他不怕人的不喜悦。
一个人越敬畏神就越不怕犯，越不怕这个人的这个误会和反对。
一个人越敬畏神的时候就越不怕人的误会和反对。
这个如果一个人是因为愿意犯罪，常常他是不怕神。
一个人之所以愿意常常犯罪，就因为他不敬畏神。
怕神的人就怕犯罪，
怕神的人就一定会怕犯罪。
不怕犯罪的人一定不怕神，
不怕犯罪的人一定是不怕神。
这是一个必然的事，
这个是必然的事。
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件是什么呢？
就对于人的忠诚，
就是对于人的忠诚。
他在这个家里做事一贯都是忠忠诚诚的，
他在这个人家里头做事一向都是忠忠诚诚的，
他一辈子做人都是如此，
他一生做事都是如此。
你看这个富家里做事也是一定要做得清清楚楚，
你见他屋自己父的家里头做事也都是清清楚楚的。
因此神要父亲要他看哥哥的时候，
所以爸爸要他看他哥哥的时候，
这地方找不到，他一定要找到清清楚楚，当眼看见他才放心。
这个地方找不到，他要直接找到他哥哥，清清楚楚自己亲眼看见。
现在在波提法的家里面做事也是如此，
如今在波提法的家里做事也都是如此。
他并不是为了自己的肚子，
他不是为了自己的肚子，
也不是为了薪水，
也都不是为了薪水，
而是为了神在这个地方做工，
乃为了神在这个地方做工。
所以任何工作到了手上都好像有很奇妙的改变，
所以任何工作到了他手上都好像有奇妙的改变。
因此主人能够看得出来，
所以主人就看得出来了，
这个人做事跟别的仆人做事不一样，
这个人做事跟其他仆人做事完全不一样，
有神的那个祝福在他所办的事情上，
有神的祝福临在他这个人所做的事。
主人就把一切所有交给他，
主人就将一切的事交给他，
但是没有把太太交给他，
但是没有将太太交给他。
他不会野心到一个地步，
他不会野心到这个地步，
事情交给我太太，我也代你保管，
不会说你所有事情既然交给我管理，连太太都我都
他知道自己的地位，
他知道自己的地位，
他要对得起他的主人，
他要对得起他的主人。
你看一个对神忠诚的人对人也是很忠诚，
你看见一个对神忠诚的人对人也都忠诚。
第三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
他要对得起自己，
他要对得起自己，
他谨慎小心，
他要谨慎
小心，
小心
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
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就
像圣经所说，用尊贵守住自己的身子。
就是圣经所讲，用尊贵守住自己的身子。
因此，他在这个这么可怕的试探里，也得胜了。
以致他在这么可怕的试探里头，他得胜了。
在属灵的道路上，与神又走到更高的一层境界。
在属灵的道路上面，又与神走到一个更高的一层的阶段。
今天我们要想一想，
今晚我们要想一想，
如果约瑟这次跌倒，
如果约瑟这次跌倒，
他将有什么后果？
他会有什么后果呢？
他不但不能够后来做埃及国的宰相，
他不单止后来不能够做埃及国的宰相，
不但他不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
不单止不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
并且他十分可能以后被主人所杀掉，
并且十分有可能后来会被主人杀掉。
所以一个属灵的人与神同行，
所以一个属灵的人与神同行，
虽然
一
时候有惊涛河浪，有风浪，有很大的风浪，
虽然有时候有惊涛骇浪，
但是这还是一条平安的道路，
但这条始终是一条平安的道路。
今天晚上我有一点的感动，
今晚我 有一个感动，
我盼望我们都能像约瑟一样，
盼望我们都能够好像约瑟一样，
在这一个邪恶淫乱的社会和国家里，
在这个邪恶淫乱的国家里头，
我们要为主的缘故保守自己，
我们要为主的缘故保守自己，
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姊妹要为你的婚姻问题好好祷告，
每一位弟兄每一位姊妹要好好地为你的婚姻祈祷，
与神同行，
与神同行，
必须要有一个与神同行的配偶，
与神同行必须要有一个与神同行的配偶。
我常发现基督徒有很多让人伤心的事，
我常常发现基督徒有很多令人伤心的事情，
越重要的事，
越重要的事，
我常发现基督徒越容易凭自己的意思而行，
我发现就越容易基督徒凭自己的意思来做，
并且有这样的现象，
并且有这样的现象，
学问越大，
学问越大，
这一种的缺点越大，
这一种的缺点就越大。
我看见好多弟兄没有结婚，
我看见好多弟兄没结婚，
我试试问他怎么还没有结婚呢？
我试下问佢哋点解仲未结婚呢？
他们常说，唉，还在那里等候啊。
佢哋会话，哦，我仲喺度等候。
我等什么样子的？
我话你等咩呢？
啊，常常说等爱主的。
佢话我要等爱主嘅。
他等了没有多久啊，台湾娶个不爱主也不信主的来了。
突然间在台湾就娶了一个又不爱主甚至不信主的人来了。
唉，这个时候我真是觉得很难讲。
这个时候真的觉得很难讲。
为什么到那里娶呢？
为什么要走回台湾娶呢？
我不是说一定不可以回台湾娶哈。
我不是说一定不可以回台湾娶。
但是你台湾你为什么也没有谈过恋爱也没有认识一起娶回来了？
为什么要走回台湾又没有机会谈恋爱突然间会娶个太太回来？
他娶回来还不信主的。
甚至娶回来都不信主的。
为什么原因？
为什么呢？
原来娶个漂亮的。
原来要娶个靓的。
我这样人啊，不娶个漂亮的就摆不出去嘛。
他就认为我这样的人如果不娶个靓的太太怎么能够摆出来呢？
这样人还有属灵的前途吗？
这样的人还有没有属灵的前途呢？
在我一生里面，我觉得我的妻子对我帮助最大。
在我一生里头，我觉得我妻子对我帮助最大。
感谢主，神给我预备的是一个同行的人。
感谢主，神为我预备是一个同行的人。
如果你要跟神同行的好，
如果你要与神同行的好，
你必须要一个与神同行的伴侣。
你必须要有一个与神同行的伴侣。
这是一个必须要慎重考虑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必须要慎重考虑的问题。
求主让我们在这件事情上付上代价，祷告寻求去拣选。
求主给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付上代价，祈祷寻求等候神的旨意。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是我们今天所看见这些信息，我们求你让我们会反照我们自己。求主让我们真是有与神同行的实际，有实际的心，有实际的表现。求主给我们会分别为圣，求主使我们会体会你的心肠，去填满你的需要。求主使我们心志坚定，与你同行，不怕任何的艰难，不怕任何的挫折。更是求主让我们在一生最重要的事上拣选你要我们拣选。求主让我们在这件事情上不落在魔鬼的网络里，不落在我们肉体的败坏里。主啊，救我们，让我们稳行在高处，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